生母认女，见指弟弟婚房，此情不堪，此心可悯。女出租车司机王忠娥一直和养母相依为命，直到有一天生母闯进她的生活，引起轩然大波。2019年11月一个周五的下午，王忠娥驱车来到市第二高中的大门口，等待下课铃声响起。刚把车子停好，一个瘦骨嶙峋、背部佝偻的老太太出现在她的面前。老太太贪婪地盯着她看，王忠娥被盯得难受，后退两步，不悦道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老太太不做声，依旧盯着她。王忠娥不耐烦，朝她低吼：“走开！”这时下课铃声响起，远远的王忠娥看到要接送的四个学生正结伴而来。她是河南省新乡市一名女出租车司机，每个周五下午四点都会开车来到这所学校门口，等待要接送的四个高中生，这是她早就与孩子的父母约定好的。见王忠娥马上就要离开，那位老太太忽然问道：“
你还记不记得五岁之前的那个家？你另外还有一个妈？”
说着还掏出一张照片，里面有一个小女孩。王忠娥吃了一惊，脱口而出：“
你是谁？”
老太太泪如雨下：“
我是你妈呀，生你的亲妈呀，打听了几十个人才打听到你这点行踪。”
王忠娥震惊的说不出话。见四名高中生越来越近，她打断老太太说：“
别说了，我该走了。”
老太太点点头：“
我的出现对你来说太突然了，你忙吧，我也该走了。”
其实王忠娥一直知道自己是被抱养的，她来到养父母家时已经四岁多，有了记忆。养母结婚多年，一直小产。民间有个说法，说是抱养一个孩子，接下来就能生育顺畅了。但王忠娥来到养父母家后，养母再也没有怀孕过。一年后，养父与养母离婚，王忠娥与养母相依为命。虽然家在农村，家境很差，但养母视她如亲生，节衣缩食地供她读书。20岁那年，王忠娥在深圳打工，认识了前夫，两人生下女儿，生活还算幸福。然而，不到三年，前夫就带着一个妖艳的女人回家，还告诉王忠娥自己有了新欢。王忠娥离了婚，带着女儿回到养母的身边。他在市里租了房子，开启了出租车，养母跟他一起住，帮他带女儿。女儿读四年级时，他相亲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史杰。史杰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，心思细腻，善良能干。父亲早逝，他跟着母亲长大。前两年他的母亲也因病去世，两人结婚时，史杰提出婚后不再要孩子，王忠娥同意了。王忠娥带着养母和女儿一起住进了史杰家。史杰告诉他自己名下还有一套房和几间店面在出租，生活好不容易从颠沛流离变成幸福平静。一时间，生母的出现让王忠娥的心里泛起层层涟漪。一个月后，又一个周五的下午，王忠娥照例来到市第二高中的大门口，刚把出租车停好，正要下车，一个30来岁的男人猛然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来。王忠娥告诉他已经有要拉的乘客了，男人置若罔闻，还报上自己要去的地方。王忠娥只得重复一遍刚刚的话。男人瞪了他一眼，几乎命令似的说：“开车。”王忠娥见他无理取闹，干脆下了车。没想到男人下车后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，说他拒载，并将拳头在他眼前晃了晃。这时一个身影跑了过来，响亮地打了男人一个耳光，并让他滚。男人似乎被吓住，松开王忠娥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王忠娥定睛一看，竟是几周前出现的老太太，那个突然找上门认亲的生母。
她就是纸糊的老虎，她凶，你要比她还凶。你看，我一个老太婆就能对付。
老太太得意地说。王忠娥问她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老太太说，自从那次见面，这一个多月，她天天想见王忠娥。今天想远远看一眼就走，谁知碰见了一个不讲理的，他怕王忠娥被打，忍不住上来帮忙。王忠娥心生不忍，问老人这些年过得好不好。老人说老伴已经去世，两个儿子都不孝顺，他现在靠打零工为生， 晚上睡桥洞或者卷缩在银行自动取款机房。王忠娥让老人在此地等待，等他送完学生再碰面。老太太眼中泛泪，点了点头。送完学生，王忠娥给史杰打电话。史杰说，
他找上门来，咱也不能将他往外推呀。
就这样，王忠娥将老太太，也就是自己的生母，接到家里住下了。养母虽然错愕，但得知原委倒也没说什么。王忠娥并没有打算让生母常住，只是不忍心看她居无定所。从那天起，王忠娥的生母有意借助聊天快速拉近与王忠娥的关系。
你几个月的时候啊，你奶就要将你送人，我苦苦哀求才勉强养你到四岁多。你被送走那天呢，我快哭晕了，恨不得也随你一起离开那个家。
王忠娥隐约记得，被送养那天，自己像一节绳索，被人们像拔河那样拉来拉去，一端是生母，另一端是养母和奶奶等人。她甚至能回忆起那天的最后一个场景，她和生母都极力伸出手去，可是两人越来越远，伸出去的手怎么也触不到对方。生母对往事的诉说和眼泪，再加上王忠娥的回忆，使王忠娥对生母的感情增进了不少。可是生母与养母的关系很快从客气发展到互相看不顺眼。养母告诉王忠娥，生母在家什么家务都不做，还指手画脚地吩咐养母给她端茶倒水，说如果当年不是生下王忠娥，养母现在就是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孤寡老太婆。养母还说，生母在家时常翻箱倒柜，像在找值钱的东西。王忠娥清点了一下抽屉里的现金，是少了2000，但她觉得生母可能是太缺钱，就没有质问。而生母对养母也是一肚子不满，向王忠娥告状，说养母做饭不讲卫生，从厕所出来不洗手就切菜做饭。生母还说养母对她指桑骂槐，像吃了枪药。鸡毛蒜皮的纷争3天2头就发生，王忠娥左右为难。一个月后，两个老太太在家大吵了一架，养母回了乡下老家。王忠娥没有第一时间去找回养母，心想着留生母多住些日子，将她养胖和养结实一点，就送她离开，到那时再接回养母回来。不久后的一天晚上，生母避开史杰，语气关切地问王忠娥，
史杰的房子有没有送你一套？
王忠娥漫不经心地说，
我嫁的是个这个人，又不是他的房子。
生母戳戳他脑门，说他脑袋缺根筋。此后，王忠娥的生母几乎天天在王忠娥跟前念叨，说他和史杰没有共同的孩子，哪天史杰变心了，王忠娥肯定会两手空空被扫地出门。生母说的次数多了，王忠娥逐渐有了不安全感，决定按照生母的意思，让史杰将两套住房的其中一套赠送给自己。当他向史杰提出要求后，史杰略感意外，但很快说，
我原本就有意在房本上加上你和女儿的名字。
王忠娥摇了摇头，告诉他不是加名字，而是将其中一套完全赠给自己。史杰皱了皱眉头，没有接茬。接下来因为房子一事，王忠娥不停地被生母催，他又不停地催史杰。史杰不胜其扰，干脆搬到另一套房子去住了。他说房子不是不可以给，而是王忠娥逼他太紧，他觉得意外和心冷。家里一下子少了两个人，王忠娥心里不是滋味，女儿也很不适应，她已经读6年级了。往常都是王忠娥的养母接送上学，史杰给她辅导功课，如今王忠娥的生母去接她放学，王忠娥辅导功课。小姑娘直言她不喜欢新来的外婆，因为这个外婆话太多，而王忠娥给女儿讲解的数学题有一半都是错误的。王忠娥开始想念养母和史杰，但生母却让她不要纵容养母，更不让她向史杰低头。这天晚上，王忠娥下楼扔垃圾，一道黑影挡住去路，她抬眸一看，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天在高中门口抓住她领口说她拒载的男人。此刻男人脸上毫无凶气，而是一副羞愧，勾着头闷声冲她喊了一声姐。王忠娥连连摆手，不敢当不敢当。男人笑了说，
你真是我姐，住你家的老太太是我妈，不是咱妈。
王忠娥一头雾水望着他，男人搓了搓手，不好意思道，
我给你道歉，咱妈觉得直接来你家认亲你未必会相认，所以那天在校门口
咱妈跟我合演了一出戏，我根本不是去乘车的，是故意找茬，就是让你对咱妈产生感激之情。她住进你家的目的可不纯粹啊，她是有野心的，会一步步说服你，让你们把一套房子给让出来，给我做婚房。这些天我越想越觉得不能这样，我好歹受过高等教育，这跟冥想有什么区别？我这几天还有些事儿，等处理好了就来接咱妈，就有劳你先照顾她了。说完，他又说了声抱歉，转身离开了。